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。
Hello， 嗨嗨嗨，
欢迎回来每个礼拜的
小题大做。
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讲一个算是去大陆出差的鬼故事吧。
开棺解骨，
没错，
民国八十八年。还有呢，开棺解骨的那个时候的造型就是这件衣服，
当年的衣服，
当年的衣服，当年的围巾，
当年的围巾，
对，
这么久的衣服，难怪你一拿出来，我就开始要先吃过敏药，
对，
鼻子超级痒、欸。
是这样子的。这个顾先生跟顾妈妈，他有一男两女，都还没有结婚，
就是儿子、女儿、
对对对，住在罗斯福路。但是呢，这顾妈妈就是很担心，为什么这三个小孩都这么优秀，都还没有结婚？结果就带着顾爸爸。
我记得顾先生很帅，
很帅，又高又帅。反正他们小孩就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又很帅。结果、就两夫妻两老就来。这个来的时候呢，突然我就看到，哎，爸爸后面有一个棺材，
后面有个棺材，
有个棺木。然后呢，我也傻眼。他去上厕所跟着他，他坐下也跟着他。结果后来这个，
就是人这样走，然后后面就有棺材。
对。然后这个顾妈妈呢，就突然发觉说，哎，邢老师，你一直看顾爸爸，是他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趁他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说，顾妈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顾爸爸很孝顺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对啊，他超级孝顺。我说，那他爸爸呢？他说，你千万不要讲，你看到什么？然后他眼睛就已经快要流眼泪了。我就说，我看到一个棺木，可是棺木里面是没有尸体，是空的。他说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你千万不要讲，因为这个讲的话，顾爸爸他是会疯掉的。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这个事情，我再来找你。
OK，
好。然后后来就算一算，
留下一个伏笔，
就算一算这个他大儿子、大女儿、二女儿。然后呢，其实那时候顾妈妈已经没有心思了，就算一算就讲说，哎呀，我们四点还有下午茶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这顾爸爸非常喜欢我，因为他们是这个上海人，那我是河北保定，那我们就聊，就过了一个礼拜还请我们到圆山饭店去吃饭。我还是第一次到圆山饭店吃饭，是民国八十八年。结果在吃完饭之后的有一天，顾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她可不可以单独来跟我谈一谈。然后她就跟我讲了，她说是的。他说当时啊，因为他们就是在上海，他们是算是有钱人家，做的是布庄，很大的布庄，那就到台湾来。后来呢，他们都一直跟他们的这个堂弟都有联络，结果呢，就是他的爸爸就是
顾爸爸的爸爸，
对，就顾爷爷，顾爷爷呢就是找不到了，
突然就找不到
了。对，当然找不到有原因的，但是他讲说不好说，就找不到了。后来就又两个人有通了，有联络了嘛。结果他跟他的这个堂弟呢，这嫂嫂跟堂弟就是编了个故事，就说生病了，然后后来爸爸就不在了，就把他办了丧事，然后就带回去青岛，就下葬了。
祖坟。
对，带回家乡。那其实他们在老家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里面放的当然不是，没有，
就是一个空的棺木。
对，空的棺木里面大概就放了一些衣服啊，一些什么东西。听他们当地的习俗，也不能放空木，但是就是要放一些什么
遗物什么，他原本
也没有遗物，什么遗物都没有，它全部都被烧光了。
那你说那里面放了什么呢？
他就说放了石头啦、木头啦，捡他们家乡石头啦、木头啦，家里的一些纪念性的东西。然后还要抬起来，差不多重。
抬起来跟人差不多重。
对，差不多重。然后仪式也是很隆重的下葬。然后呢，顾妈妈当然也讲，就两岸通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跟他们买了房子啦，买了电视机、洗衣机什么，尽量的去回馈他们，因为毕竟是他照顾这个他的，对，他的公公这样子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顾爸爸呢，就这几年特别的想要回去上坟。还有呢，他也觉得他自己老了，那要把这个爸爸的剪骨，他一听到剪骨，哎呀，傻眼了，傻眼了，哎呀，完蛋了。
所以顾爸爸不知道里面没有尸体，
对，
但是顾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
媳妇知道。
哦，
之后呢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三个小孩，但是要隐瞒顾爸爸，这要很技巧，所以呢，就找我这个风水师来讲谎话。
啊，你说 OK？
那没办法啊，要让他安心啊。
那你要怎么就是帮他们隐瞒这件事情？
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人出去，比如说海钓，我遇到过海钓就被鱼钓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是用他的衣物，用一个那个比较重的东西钓一个人像，然后脸也画他的脸，然后就下葬。 他的衣物，他生前的鞋子什么什么就下葬，这样子啊、嗯。那但是呢，在那边也没有他的衣物，那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对不对？顾爸爸都已经七十几岁了，这都已经很老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说好，没有问题。我说哎、啊，那就走啊。他说你愿意去上海吗？你愿意到青岛吗？那时候很冷，零下。
你跟他们一起去青岛。
我跟爸爸，然后他们去上海。然后呢带我们去吃上海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餐厅，隔天哎呀我们三点就出门
就去青岛，
去青岛天还没有 亮，我跟你讲冷得要命，我从来没有冷到，那时候也没有发热衣、我也没有什么羊毛内衣，都是卫生衣嘛，还有外套啊这样子、我穿了一个跟球一样，所以我就是穿这个毛衣，我穿了五件毛衣，结果那个一直流鼻水，那个顾爸爸顾妈妈也是流鼻水，因为太冷了。后来我就跟他的堂哥讲，还有他堂嫂，我说顾爸爸，你有没有很感谢你这个堂哥他堂弟，这个堂弟，对，堂弟跟的弟媳，他说有啊，就一直哭一直哭，说、我等一下要在坟墓上好好的磕头，我说不行，你一磕头的话，你爸爸这个骨头捡不起来。他不行啊，我千里迢迢来，我怎么可以不磕头呢？我说等我剪好弄好你再回来磕头，那我现在去哪里？我说等一下哦，就左边男左女右，那个你的堂弟就勾着你的手，弟媳就勾着你的右手，然后你一直往前走，走到不能走的地方停下来，那等到我弄好的时候，我叫你的时候你就往回走，那往回走走快一点，然后就喊爸爸爸爸这样子，哇那个场景都爸爸
那边
哭，对，那我当然就噼里啪啦，我告诉你，村子的人，所有人都知道那里面是什么，
村子的人都知道，只有顾爸爸不知道。
对，好，然后就是赶快就是把这个打开，拿他们家的一些纪念品，然后呢装旁边的土，因为他在这边躺很久了，旁边的土是最重要的，你不能去拿外面的土，就爬开，
就是棺材旁边的土，
棺材旁边的土，然后把它装满。把它装满之后，
你说骨灰瓮是不是？
骨灰
瓮，他们现在就是要捡到骨灰瓮。
对，骨灰瓮。然后我带了非常多的金刚明砂放进去，这样子、嗯。然后呢，我就讲说，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这个心意跟灵魂回到这个瓮，因为你的孩子回来报恩了。我讲的时候，我也是难过的要命，就想到前一年我的爸爸才刚往生，民国87年、嗯，对，那我88年就帮他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也就说，爷爷，我就叫你阿爸爸，就说阿爸，你一定要赶快回来吧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放。这个顾妈妈听到我叫爸爸爸爸来吧，进来吧，这样子，那我就把那个土都弄好，然后就盖起来。盖起来的当时呢，我已经带了强力胶，那时候没有什么水泥孔什么的、我就把它封起来，不让它看。
那骨灰瓮多大？就这样，
就这样子，就一个。
对，
我们买了一个是玉的，
哦，
他们没有玉的是一样的，但是比较重，就包好。那包好的时候呢，我就放着，就放在这个坟墓的顶上。哇，他们就走很快，然后他就看到的时候就爬过来，爬过来就抱着他的爸爸，大家就哭啊，哭成一团。那我就说，哎，爷爷。还有顾爸爸顾妈妈哦，就是你的这个儿子媳妇现在跟你下跪，他几乎不是下跪，他几乎是整个躺在那里趴在那边，那因为那个顾妈妈的脚不好，所以就是半跪半蹲这样子。我说你的媳妇身体也不好，这个儿孙啊都还没结婚，我们今天来最重要就是把你放到上海的这个塔位，那等一下你一路要跟着车，一路的跟着我们，不能跟掉了，也不能跟丢。那我们习俗上就是点灯点香，灯呢就是照亮你的路，香呢就是让你闻到味道，就一路就跟来。我们请了一个小包车，十人座的小包车，就有点像那个
小游览车。
小游览车，对，就这样做，其实也没几个人，然后就开开开。结果呢，这个顾爸爸也很特别，就一直问说：“秦老师，你有看到我爸爸吗？”我说当然有啊，他说我爸爸说了什么，他都没什么说话，你爸爸不爱说话，他说对对对，我爸爸都不太爱说话。我说你常常跟你爸爸吵架，他说也不是吵架，我爸爸怎么样就看我不顺眼，我爸爸是非常聪明，很会赚钱，然后那个生意啊都是他打天下来的。后来没办法，那时候就我们必须要到台湾去了嘛，我这个不孝子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，他老婆就一直安慰他说好了啦好了啦，秦老师也愿意这样带你过来。后来呢，我一回头我说哇，爸爸，你的爸爸在你旁边。他说哪儿啊，我怎么摸得到。我说你就摸着玻璃好了。他说你的爸爸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疤。他说是啊，这是我爸爸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爸爸的相片啊，坟墓上也没相片啊，他们那边是不能弄得很那个的，你知道，那以前大陆乡下坟墓几乎是 像那个 我的管叔叔是草席，然后 一杯土也 没墓碑的，嗯，所以他们也没像我说你爸爸这边一个疤，一个黑的疤，他说爸爸
爸爸真的就是在那边，
对，所以呢就是顾先生就他儿子跟顾妈妈就觉得说我真的是有两把刷子，就到那边的时候呢他是放在第六格，哎，我差点没把那个打破，
为什么
我又不够高，第五格还刚好，
那个 很
重啊，又不能叫老的，老的都比我还矮，
那你叫那个顾先生，
顾先生都不要去尿尿，就后来我就垫还好，就也没有楼梯，还好就说亲爱的爷爷，这下你如果下来的话我看我要被碎尸万段这样子。结果后来他好像自己就跑进去了，嘣就进去了，嗯，我那时候真的想，我又想说要抱下又抱不下来，卡在那边，
完蛋了，
下也不来上也不去，我那时候心里在想，后来我就用头去顶着，你懂吗，嗯，赶快岔流，我差点 一泡尿没洒下来，
还好反正就是，
然后我说顾妈妈你看看左边右边有没有椅子梯子，他说没有啊，这里好大，看过去都看到墙都没东西，他那个真的很大，嗯，而且新的，而且很贵，一个塔位非常的贵，就非常的漂亮，它非常的宽，然后做的是金碧辉煌。
反正后来放进去之后，整件事情就结束了。
放进去了，那边的工人看到风水师，他们很害怕，然后他们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法，嗯，都躲得远远的。那等到我们弄好的时候，我们说好了，放好了，结果七八个人都来了，因为他们来都是要红包的，你懂吗，嗯，然后就放好了，看好了哈，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要不要封起来，然后呢钥匙给你们，还是你们就封起来不拿钥匙，嗯，那富爸爸说封起来不就封死了吗，我说
没事也不会看呢，
对啊，我说爸爸封起来好啦，我们在台湾都是用胶封起来的，嗯，那你如果不放心你钥匙也带着回去，你就多打个五六把，嗯，我说为什么打那么多，你大女儿吗，儿子吗，老二吗，
每个一人一把，
对，还有万一生三四个你打个七把八把都没有关系嘛，多打个几把，嗯，他说哎也对，胶脱落还可以打开，嗯，所以呢这个开关结果，啊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悬，这还是我第一个去青岛，嗯，然后还要用一点方法把它给
顺利完整落幕，
对，就是隐瞒全部都把它弄好，哎呀真的很开心，嗯，我们要离开机场的时候顾妈妈还不错塞了$300给我，哎呀，嗯，她就说很谢谢我那么辛苦那么冷，冻都冻着了，嗯，回来真的是感冒了躺了一个礼拜，从来没有那么冷，
这故事蛮有趣的，
对呀，
啊，也是第一次听到你用这种方式瞒天过
海，没错好哦，嗯，
好哦，这节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嗯，如果有任何现场卜卦，嗯，线上卜卦或者是风水命理，嗯，命盘姓名学的需求的话呢，底下有联系方式，欢迎加 LINE APP，
还有啦，如果有真的有坟墓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欢迎，过来问一下，
对，再见拜拜
拜拜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小题大做提醒你一下，提点迷津提升心脑，还有给他拜跪的话，赶快帮我订阅点赞加分享。